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袭击退党义工，大陆大学生在巴黎被审判。2010年2月24日，来法国旅游的天津大学三年级学生贾以超，因为打伤法国法轮功学员，被巴黎大市法庭以故意施暴罪判处8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法庭还命令贾以超向法国有关当局支付1000欧元的罚款，并另行预付受害人程先生经济赔偿1000欧元。贾以超曾在2月15日行凶袭击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退出中共服务点，并用石头把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程先生头部砸出5厘米长的伤口，血流满面，眼眶红肿。程先生当时只是在向大陆游客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希望他们能够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这个邪恶组织，为自己和国家选择美好的未来。贾以超当场被法国警方逮捕，护照被扣留。开庭当天，被告贾以超未如约到庭，可能已经非法离境。同行亲属表示，因为贾以超在国内看过很多中共媒体挑起仇视法轮功的宣传报道，才会如此仇视法轮功，导致他在众目睽睽下行凶。据悉，贾以超是天津大学学生党支部的成员。前中共驻悉尼总领馆政治参赞陈永林认为，中共的教育完全是为其统治服务的。中国人从出生到人生观的建立，完全受到中共的洗脑控制，被剥夺了独立思考能力。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未来是个悲哀。受害者程先生说，此人在民主自由的法国对法轮功学员都敢如此凶狠猖狂，可见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承受着如何残暴的迫害。据明慧网资料，已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3366名。程先生在遭袭击后，为唤醒可贵的中国人，仍然坚持每周3次在埃菲尔铁塔景点进行讲真相活动。在真诚与善心的感召下，有很多大陆游客在这里明白了真相。仅在中国新年的头一个周末，埃菲尔铁塔景点就有135位大陆游客选择退出了中共党团队。其中来自北京的华先生曾是党员，他接过真相资料，非常感动地对退党义工说，去年我们也是这个时候来的巴黎，也是你们在这儿。一年了，你们还坚守在这儿，向大陆民众讲清真相，了不起！你们做的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事情，谢谢你们。
中共杀害法轮功学员案例被联合国记录在案。中共政权非法任意处死受关押者，一直是遭到世界谴责的人权犯罪。近年来，大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更是引起关注。在联合国特派专员费利普·阿尔斯顿先生2009年提交联合国的年度报告中，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问题备受关注。他列举了向中国政府征询的20个案例，其中16个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阿尔斯顿先生在代表联合国致中国政府的公函中指出，我们想请你们的政府关注这16名法轮功学员在被拘禁期间因伤害而致死的案例， 他们都是在执法人员的监管下死亡，或者在拘禁释放后极短的时间内死亡。我们认为这些人被逮捕及死亡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这16位分别来自辽宁的胡艳荣、白鹤国、范德镇、刘全、陈玉梅、杨景芬，黑龙江的黄化俊、侯丽华，山东的宗秀霞、钟振福、孙爱梅，北京的宇宙、上海的顾建敏、天津的顾群、陕西的吴新民和内蒙古的熊正明。顾建敏女士，上海浦东新区居民，2008年3月1日被上海浦东新区的阳靖派出所的警察拘捕，她的先生被交到派出所并前往临近的管理处填写保外就医的文件。当他到医院时，见到他的太太眼睛突出，瞳孔放大，口中流血。虽然当时有30几个610办公室的恶警在场，但无人伸出援手。顾建敏于2008年3月13日去世。奥尔斯顿先生根据法轮功人权投诉的案例，将这1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并成为联合国官方永久的公开的正式记录。同时，法轮功人权也提供了参与迫害单位和凶手的名单，如松峰山镇派出所的警察、万源市第一看守所、上海浦东新区的阳靖派出所、北京通州区的看守所等，也都在联合国报告中留下了详细的记录。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2月27日，中新社发表题为《江西庐山发现传说3000年一开幽潭婆罗花》的文章，报道了江西九江一居民住所发现18朵幽潭婆罗花，并否定了虫卵说，认为是3000年一开的佛家花。后来这一报道被新华网、人民网等官方媒体纷纷转载。但在3月1日，海外大纪元发表题为《中共喉舌报道幽潭婆罗花罕见承认仙界极品》的文章后不久，中共喉舌网迅速删除了这篇关于幽潭婆罗花的报道。然而越是封锁，网上传播越快。在 Google 搜索上显示，该报道的转载次数在删除后由数千篇上升到目前的23000篇。在过去，中共喉舌对世界各地出现的幽潭婆罗花一直是采取污蔑为虫卵的方式欺骗民众，而这次报道中罕见地从侧面否定了虫卵之说，不过仍回避了佛经中的描述。法华文句中讲，幽潭花者，此言灵锐，3000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网上大量转载关于幽潭婆罗花的文章后，很多网民对此事充满好奇，很多网民也由此花谈到了被中共封锁的信仰问题。在国内某论坛上，有网民贴出以下内容：幽潭婆罗花每3000年开花一次，这种花的出现意味着将有转轮圣王在人间正法。今年按佛纪是3034年。须弥山禅院法长和尚说，我确信用宗教信仰的眼光看幽潭婆罗花，才能看到它的内涵。据佛经记载，转轮圣王拥有与佛一样的32相七宝，是不用武力，用正义转动正法的轮，以此来支配世界的理想王。中共对幽潭婆罗花所揭示天机的封锁已经难以为继。
星光点点耀山村。2010年2月2日下午，湖北随州市两名法轮功学员到西河一带农村挨村挨户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大多数村民都爱听，并乐意要真相资料。有一个中年妇女拿着真相资料，高兴地回家告诉儿子。没料到儿子受中共谎言宣传的毒害很深， 偷偷地拨打手机到西河派出所，恶意告发法轮功学员。派出所出动几辆警车向村里开去。一位骑摩托车的村民见此情景，估计是抓法轮功的，立即飞快骑回家，给家人谈了情况，又直奔法轮功学员去的村庄给他们报信，并嘱咐不要到别的村去，注意安全。接着又来了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也是告诉快走吧，警察抓人来了。不一会儿又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跑来报信，叫法轮功学员不要到别的村去，警察正在找。警察到了没找到人，就问村民那两人去哪儿了。村民们指着反方向，这个说往东边去了，那个说往北边去了，其实法轮功学员是往西去了。几辆警车到处乱窜，连人影也没有看到，直到天快黑了只好离去。夜幕降临，满天的星斗就像村民们用良知善念汇聚成的正义星河，熠熠闪光。两位法轮功学员安全地离开了村子，踏上了回家的路。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全家修炼烦恼少。看起来像是个大男孩的江连泉，温文儒雅，刚为人父，一旁的妻子玉伦笑容可掬，刚出世不久的小宝宝安静可爱，还有性格变得温和的岳母，一家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其乐融融。1999年，从军中退伍的江连泉投入职场，担任台北捷运公司技术员。他当时担心大夜班身体不堪劳累，想找个气功来练。当时他在公车上看到法轮大法免费教功的信息，立刻拨打联络电话，但因为占线而一时错过了机缘。直到2002年，在当时还是女友的玉伦介绍下，江连泉读了《转法轮》一书，觉得内容不错，开始修炼法轮功。由于当时碰到那里风灾、捷运公司淹水等一连串不顺的事，引起江连泉对一些事情的思考，不是努力就可以得到想得到的，这冥冥中是否有股力量在掌控着人的命运。他笑着说，修炼法轮大法解答了他的许多疑惑。妻子玉伦回忆说，修炼前的江连泉说话一针见血，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尤其对认识的朋友及家人。今天的他讲话温文儒雅，简直判若两人，这是一点一滴修炼的结果。一次，江连泉在公司和一位不熟悉的同事起了矛盾，对方一直指责他将近10分钟，他没有回嘴。在公司他正想改时间上大夜班学习更多技术，妻子担心生活步调不同而反对，两人大吵一架。没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隔天江连泉的脚肿起来，导致后来必须请假在家休养。江连泉想到也许是以前因为脚病反映出来，并不以为然。没想到肿大的情况更加严重，渐渐扩散。想到修炼人要不断向内找，他通过看师父的讲法，又和修炼的家人交流，才发现自己想上大夜班是因为有想升官发财的心，而同事会劈头盖脸骂他一通， 是因为自己自以为是，什么都懂，随口回话，却没有考虑给对方会造成什么样的感受。大法修炼真的很神奇。江连泉说，能找到自己的不足，并且肯吃苦中之苦，心境和身体都在改变，最终得到的是无病一身轻的喜悦。以前江连泉皮肤很不好，常常要拿药服用或涂抹，现在不用吃药了，皮肤却变得很好。家人看到他的身心变化，妹妹、父母及弟弟也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的母亲胸闷的症状好了，尤其他还会把法轮功的真相通过电话传递给有缘的大陆同胞。江连泉和玉伦2004年结婚，2009年生了小宝宝。他们说，以前不敢生小孩，因为社会环境太乱，担心不能把小孩教育好。修炼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知道如何培养一个好宝宝。江连泉的岳母原本个性暴躁，还有骨刺的毛病，修炼后的他会跟家人说抱歉，和岳父之间更加融洽体贴。原本要开刀解决的骨刺问题，学法轮功后不药而愈。玉伦天性单纯，对于转法轮书中的法理很容易接受，他感到修炼后增长了智慧，读大学还拿了奖学金。江连泉夫妇互相信任包容，相敬如宾，幸福快乐。江连泉表示，因为两人都修炼，所以很多事情的考虑角度和时下的男女不同。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遇到矛盾找自己的问题，会找到所有事情的化解之道。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齐齐哈尔徐林山金良玉生前惨遭泰来监狱酷刑。徐林山和金良玉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居民，因不放弃按真善人做好人的权利，屡遭中共警察绑架和酷刑残害，分别于2008年2月、2010年2月被迫害致死。两人生前都遭受泰来监狱残酷折磨，直至奄奄一息才被放回家，不久离世。徐林山57岁，因坚持信仰，被跃进派出所在寒冬浇凉水、坐铁椅子、戴手铐。跃进派出所警察在副所长石少双的指示下，把板凳弄断，用断裂的凳子扎徐林山的胸口，他的胸部血肉模糊，背心成了血衣。在泰来监狱，徐林山被狱警用针扎，被灌浓盐水，后来被迫害出现肝硬化、肝腹水、肾衰竭、化脓性脑膜炎等症状，瘦得皮包骨，脸色发黄，神志不清，失去记忆和知觉，经过穿刺治疗仍处于病危状态。家属一再要求放人，遭监狱拒绝，直到2005年12月31日泰来监狱才让生命垂危的徐林山保外就医。当时徐林山无知觉，大小便失禁，瘫痪不能自理，腿部锯筋，不能伸直，不能碰，经检查右腿股骨骨折。家属和狱方交涉要求治疗，狱方抵赖。徐林山在生不如死的极度痛苦中煎熬了两年，于08年2月21日含冤离世。梁金玉66岁，齐齐哈尔碾子山区北方微电机厂职工，以前患多种疾病，96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02年4月梁金玉看法轮功著作，遭到跃进派出所绑架，当晚恶警们蜂拥而上，对他拳打脚踢，他的脸被毒打肿胀变形，左后脑部开裂，浑身血肉模糊，卧床不能自理，被褥上是由血迹形成的人形，惨不忍睹。梁金玉后来被非法判刑10年，在泰来监狱饱受各种酷刑，一个灭绝人性的狱警用针乱扎其生殖器官。2003年梁金玉被毒打致脑出血，05年他身体恶化，脑血栓奄奄一息时，泰来监狱勒索家人6000多元将其释放。 此时梁金玉已神志不清，失忆失语，大小便失禁。梁金玉于2010年2月5日9:30在身心被摧残的极度痛苦中离世。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年的味道，今年的年是过完了，年后见了面都在说着一句话，这年啊是越来越没有意思了，真的没意思，不仅没意思，而且处处是败相，最大的败相就是冷清，越是冷呢，就越是想起过去过年的热闹，有气氛，有味道。小时候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小二楼，楼上楼下共住了16户。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但明白这16家就是一家人。最有意思的就是过年了，进了腊月，家家忙起来。奶奶是闯关东过来的，做的一手好面食。楼里的孩子们都到我家，这个说，奶奶，我想要个小兔子。奶奶就用面捏个小兔子，用小黑豆点上眼睛，胡萝卜切出个3瓣嘴，立着2只大耳朵。那个说，我想要朵玫瑰花。奶奶就把一团面塞到一个面模子里，一扣倒出来，再撒上点红线线绿线线，上锅里一蒸，哇，胖胖的小白兔子，开了的玫瑰花。孩子们小手捧着烫烫的饽饽回了家。年前奶奶给好多孩子蒸一个自己属相的年饽饽，当然了，这些面食模子后来都被文革中当四旧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给批了烧了，年饽饽也被共产成一个模样了。那时最有意思的是30晚上，家家灯火通明，平时里人走灯灭，节省得很，这一晚亮堂啊，长辈们给孩子们做小灯笼，里面点根小蜡烛，一个小棍儿挑着，大孩儿带着小孩儿，满屋里犄角旮旯照啊，无处不光明。自己家照完了，再到别人家照，大人们说把邪魔烂鬼都吓跑了，照化了。小孩虽说不懂啥意思，可是照得热热闹闹，认认真真，照得满楼亮堂堂。午夜前，家家包好了饺子，盛上几小碗，由家里的大孩子送给邻居，再看看自家桌上，各家的碗，各家的盘，面皮黑点白点的，个头大点小点的，酸菜、白菜、萝卜馅儿，热气腾腾，吃着品着，这是谁家的，那是谁家的，什么滋味，那才叫有意思。大人们守岁，孩子们闹够了就睡了。早上被叫起来，最热闹的场面开始了，一通开门炮仗，全楼的人可都出来了。父母辈的按照年纪大小排成了队，30-40人，小辈的更多。那时候哪家最少也有3个孩子，我们也按岁数大小站成一大排，那场面还挺壮观。唯独留在屋子里的就是祖辈了，还是按照年岁排序，父母们到各家给老人拜年，大人们出来后该我们小辈了，我们站成排，一起跪在地上磕3个头，给老祖宗们拜年。小的把头磕得光光响，老的乐得合不拢嘴，出来时小手里都攥着一颗老人们给的糖，聚成好多堆堆，头顶着头捧出自己得到的糖，看看有没有重样，相互交换，最后一定是一样一颗，才各自回家了。那时的糖是真的甜呐，含在嘴里甜了化了再吐出来， 包在糖纸里，待会儿再吃。几天之后，糖吃完了，另一个节目开始了，比糖纸换糖纸。小本本里一页里加上两张糖纸，那是小心翼翼地在水盆里把纸面的皱褶展开，擦去水迹，晾干，加在本里压平，按照质地、色彩、图案分类，年年攒起来的。小脑袋瓜们攒在一起，看着一张张的糖纸，欣赏着那个年代最为精美的艺术杰作。展示中有个原则，重样的要送给没有的，大孩子一定要让给小孩子。现在想想，那时孩子们的心态真好，看着别人得到高兴时，比什么都乐呵。那些带着岁月记忆的糖纸，随着知青被遣下乡的颠沛流离，受到经济发展的物质冲击，伴随人性失落、人味殆尽的时代变迁，还有几张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呢？一个年，引起人多少回忆和深思啊！先人们敬天重德，在神明的指引下，人类走到了今天，这是最值得庆贺与珍惜的。为此，既奉神明，感念先祖，寄希望于新的一年。所以，过年是中华民族最盛大、最喜庆的节日了。找回人应有的敬天之命，感恩图报，仁义忠信，尊长护佑，才是真正的走回人道。在人道中，过年多有味道啊。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究竟是短命还是延寿？清代后期有位名叫夏同善的官员，他是咸丰六年进士，字顺乐，号子松。他待人诚恳，喜欢帮助别人，为官后更是清正廉洁，一心为民，是清末官场上难得的好官之一。然而他在50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去世后，他的一位张姓仆人心痛主人的早逝，很悲愤地说，主人一生行善积德，却不长寿，看来真是从此以后不必再做好人行善事了。当天晚上，这位张姓仆人就在梦中清清楚楚地见到夏同善来到他面前，并对他说，你白天所说的话真是大错特错了，你还记得吗？我在39岁那年不是大病一场吗？本来我今生原定的寿命到那时就应该终结了，是因为我一向行善，上天才给我延长了寿命。正在此时，与张姓仆人一起睡觉的另一位仆人忽然大叫起来，张姓仆人因此从梦中惊醒过来，问他为什么大叫。那位仆人说，我刚才清楚地看见去世的主人走了进来，一下子就忍不住喊了起来。两人又都向对方详细描述了一番，结果两人梦到的情况完全一致。张姓仆人知道自己的主人因为行善而延寿，从此总是向别人讲述这件事情，劝人行善。其实善恶有报，真实不虚。然而每一个人自身的情况都不相同，因而表现上有所不同，也造成了一般人无法分辨，正应了佛家所讲的人都在迷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